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在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心中的那些谋算是出于人人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他有任何的行动，都在乎他心里提前打算好的。但是接下来后半句说，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在这里呢，他用的是单数，也要说出于人的谋算、出于人的谋略、出于人的诡计有很多种，有很多的计谋，但是出于上帝的舌头只有一种，就是传讲真道的舌头，就是宣讲真理的舌头，就是传真理传福音的舌头。而这样的舌头呢，圣经说是出于耶和华，出于我们的上帝，出于我们的耶稣。然后你看这里是这么说的心中的谋算，这个谋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安排，按着次序安排好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包括那些异教徒，他都有个共同点，他喜欢为自己安排，喜欢为自己设计这个人生，喜欢为自己预备所有的一切，这是出自人的。但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却寻求一种属天的生活，就是让我们所有说的话都出自上帝。好，我们往下看这个舌头的应答呢，对应呢，这个词在原文就是回答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对应。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无论魔鬼怎么攻击，无论人怎么问你，你只能有一种答案，就是福音，就是圣经，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呢，在第一节下半节的时候他重点提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舌头。你要注意也就说呢，上帝不使用我们的思念，不使用我们人的那种安排，上帝使用我们的舌头这后面的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他就是路加福音21章12节所说的大家听好。但在这一切事情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你听好下面两节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智，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吩咐，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所以说什么叫应对出于耶和华？路加福音21章12节到15节真真正正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应对，什么叫答案，什么叫这个舌头是属于上帝的，就是我们在教会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对抗魔鬼的时候，在教会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依靠上帝的话语，我们依靠圣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不用事先思量怎么分错，到了该你说的时候，上帝会赐给你口才，是你一切的敌人所搏不倒的。所以说箴言书16章第1节这两个半句，前面是人的思念、人的诡计、人的计谋，后边是圣灵的恩赐，所以说完全区分开。16章2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大家注意这里他强调的是人我就是说每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每一个人，没有真正因信称义的每一个人，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一切，其实并不清洁，大家明白但是怎么样，在他自己眼中，他的所有都是清洁。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标准，但是圣经说另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就是耶和华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标准，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因为他查看你心中的动机。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这个所行的原文指的是道路，也可以指做事方式，它是个复数，指的是你一切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事情，你自己看为清洁啊，不是说真的清洁。所以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哈，如箴言书三章二十节说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啊，这就是人对自己的反应，人对自己的狡辩，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合理化。而且呢，这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你的眼睛。在旧约圣经当中，那个眼睛啊也翻译成泉水。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为什么人会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呢？耶稣说得很清楚，上帝说得很清楚，是因为你的眼睛是瞎的，你看不到自己的罪，你自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真正进入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面对我们自身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自我欺骗，自我合法化，自己觉得没罪，自己觉得很好，并且最终呢是我来评定什么叫好，什么就坏啊，这就是分别善恶。我们往上看，往上看第九章，但是后面说唯有耶和华他评定一切，唯有上帝评定一切。也就是说这里呢，这后半句告诉我们，人没有资格，只有上帝有资格。上帝的标准在哪里呢？在他的话语当中啊。所以说诗篇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是行善的，没有一个是义人，因为都偏离了主的道。所以说上帝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粉碎我们一切的自义。申命记十二章八节说，你看哈，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好，第三节，你所要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啊，圣经是原文是这样的，就是你所做的那些工作要交托给耶和华，然后后边说呢，你所谋略的那些事，那些就会一直被坚立。首先，十六章三节啊，是最容易被中国教会所误解、所误读的经文啊。我经常听到这个老一辈的基督徒说，你问你做什么，做什么生意也好，你干什么事，你今天到哪儿做什么，你祷告，祷告完交托了啊，你上帝就成就了。其实弟兄不是的，因为十六章三节当中开始抛开第一节所说的人的谋略、人的谋算、人的自以为意，说啊，你要做什么，你的这个工作首先必须是一个凭信心做的，凭信心交托的工作。大家看到没有啊，这个交托啊，就是信赖、信靠的意思，它就是圣经当中说的那个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就是因信称义那个信。而且这个交托这个字儿在原文是摆在这个第三节最头里的，也就是说在原文圣经当中十五章第三节所强调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信，咱就明白，就是信啊，你信了，上帝才在你身上做工作。而且后边说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就必坚立，你都信了，你都交托了，然后你所想你所做的就不再是你想的，就不再是你做的，乃是谁做的？上帝在你里面做的。所以说诗篇九十篇十一节告诉我们啊，愿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说这个十六章三节大家注意哈，它表面来看是让你做什么，是让你去想什么，但是它其实在本质上它是强调的是信，从行为诚意转向了因信诚意，从信自己转向信上帝，从自己琢磨自己决定转向让上帝为我们决定，而且信的对象 不是任何人，也不是我们自己，信的对象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呢，这前面几节总起来就告诉我们，第一，我想要做的，但是我无法判断善恶，由上帝来判断，我所谋的我也无法判断，让上帝来判断，让上帝的工作来替代我的工作，让上帝的旨意来替代我的意念，就是让他的圣道引领我。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啊。这句话大家注意哈，我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一下，因为这句话容易被人误解。为什么呢？你看这句话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中文好像上帝造好的，然后也造什么？也造坏的。好，好人是上帝造的，这恶人什么？也是上帝造的。其实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原文啊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造万物各适其用，这是前半句，后边就说也为祸患的日子预备了恶人啊。原文没有说为祸患的日子造了恶人，大家明白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大家我给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原文意思是说啊，这个祸患的日子，上帝把这个祸患的日子预备给谁呢？预备让那些恶人去承受，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再听不明白的话，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什么呢？上帝造的有好的啊，上帝造了万物都是有用处的，但是呢，他也预备了祸患的日子。祸患的日子怎么办呢？他把那些恶人呀，哎，送给这个祸患的日子，让他们在其中受罚，是这样一个事情。首先呢，前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不造无用的事情。雅各书一章十六节说啊，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创世纪告诉我们呢，他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也就是说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后来呢，有堕落的天使，有堕落的人类啊。那么这些变坏了的怎么办呢？弟兄姊妹，犹大书一章五节说啊，主从前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啊，这些的事你们虽然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犹大书一章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一章七节说啊，又有索德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所以说其实这一节圣经上面表达的一个含义，就是圣经所说的信而受洗怎么样必然得救，不被不信的必被定罪啊。上帝所造的那些人哈，什么叫各适其用啊？信的啊，就给你安排在永生里边，不信的怎么样，就留给那大难的日子，就留给那审判的日子。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不免受罚。大家注意哈，原文是这样，原文说凡心里自高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手牵手不会不定罪。你要记住啊，上下面是连着。所以说人呢，在不信之后，尤其是不信上帝的话语之后呢，他首先的一个变化，一个持续的反应，就是说他仍然自义，接着呢他会向上帝自高。这里就是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啊，就是那高傲的你。而且后边说哈，上帝恨一个人，恨这个骄傲人，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即便手牵手，然后不会不定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手牵手啊，它指的是人呀，手拉着手。我再讲明白，就是今天这个商业上有句话叫强强联合，大家明白吗？哈，啊，就像那个建巴别塔一样。啊，又像这个诗篇第二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啊，要抵挡上帝，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要说人自义，人不信上帝，人抵挡上帝，到最后人结成同盟，不信的人结成同盟，东方西方抵挡基督，抵挡福音的人结成同盟。虽然你们这样做，但是有一点，上帝说了，不会取消对你的定罪。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不再会有赦免，不再会有恩典，只有永远的刑罚。啊，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里呢，你能够看到哈，上帝呢对高傲之人的那种恨恶，以及人对上帝的那种联合的抵抗，最后是上帝对人的定罪和审判。好，往下放。第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上节讲的是不得赦免的人，大家明白吗？哈，狂妄的人，不得赦免的人，这里开始讲得到赦免的。我们来看，这里大家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因为慈爱和真理，罪孽得赎，不是因为诚实啊。大家注意，原文的意思是因为慈爱和真理，谁的慈爱？上帝的慈爱。谁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后面说，因为敬畏耶和华，就远离邪恶。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哈，有什么叫谦卑的人，什么叫蒙恩的人？他倚靠上帝的慈爱，并且他相信上帝的真理，在这样的两句话当中呢，他的得到赦免。也就是说呢，圣经当中总是说啊，主啊，你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啊，这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然后呢，在新圣经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里呢，告诉我们，就会听到住在上帝的教会当中，这个罪孽得赦呢，就指向什么？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也就是说，我们的洗礼和赦罪礼啊，还有圣餐礼，你看到没有哈？这里都是关乎教会的啊，恩典、真理、赦罪，这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或者说，你往下看，当人住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的时候，当人住在真理里面、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才会谦卑下来，才会认识自己不过是罪人。然后呢，他从此因为聚会听到，对上帝产生了敬畏，就远离那些邪恶的事情。这个邪恶就是上文当中所指的那些人。我们看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好，大家注意哈，我重点讲一下这节经文。在这里啊，你看中文哈，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要行得好，你行得好，上帝悦纳你，那些和你不对路的人呀、啊，上帝就让你和他对路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哈，这个人所行的原文啊，它是单数，它指的是那人所行的，啊，行了很多。说那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就是他的仇敌，仇敌是复数，很多，耶和华也使他们跟他和好。往下看哈。这个和好啊，原文的意思是和平之约啊，立和平之约。弟兄姊妹，其实这里他是在讲基督为神人之间的代那个中保。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姊妹，你想到没有？有谁一切所行的能征讨上帝的喜悦呢？只有耶稣。耶稣在世界上，他真是他行了一切的事情，讨得上帝的喜悦。然后上帝呢，借着他的死，使我们与基督和好，与上帝和好。啊，罗马书第五章当中，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十节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说，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神人中间的中保，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那完美无瑕的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行为啊，换得我们称义，这是圣经所告诉的。这里呢指基督，不是这门个人，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能使人与我们和好。十章八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这句话也是比较容易被人啊用这个世俗小学去解释的哈。好像说什么意思，好像说啊，你有钱但你做事不公啊，你这个人就不如少有点钱然后你行事公义啊，表面看着这样。又怎么一注意哈，这原文是这样的。原文说啊，说就说渺小但是公义。你好啊，胜过什么，胜过这个土产多然后不公义。我给大家讲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这里在指教会。前半句告诉我们哈，你要注意这两句话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词语，就是这个公义。你看到没有哈，一个说不义就不公义，一个说什么，说有公义。原文没有说形式公义或者说形式不公义，原文就是说有没有义，这么一个意思啊。而且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多有财力少有财力，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土产多收成多。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们？首先呢，前半句告诉我们有一种教会哈，它非常渺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啊。这个词原文不是多有，原文不是说少有财力，而是说它非常小啊，它微不足道。但是这间教会里边有什么，有公义，有上帝的义。所以这样的教会呢，强过什么呢，土产多啊，收进来的人多啊，然后呢这个各样的建筑各样的钱财比较多，但是里面没有上帝的意义啊。往下翻，也就是说一个人少但是按照上帝的意，按照福音，按照因信称义去牧导教会啊，去建立教会，去过教会生活的这样的教会呢，胜过那些教会人多但是不按圣经去治理的那个教会。这个收成呢可以指人啊，这里的义呢，两个义都指的是上帝的公义，就是圣经当中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好，我们来看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又提到人的筹算啊，又但是后边提到上帝的指引和预备。要说人的心哈，世界上所有人的心他一直在筹算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指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指你自己的信仰啊。要说很多时候呢，人的道路，人的信仰是自己选的，自己研究的，自己悟出来的，这就是除了圣经所漠视的我们基督信仰之外，一切的异教、异端、极端和世俗小学，它都是有一个特点，它自己在研究，自己在悟啊。我甚至听到里边有一些基督教里的人啊，包括一些神学生，他说这段经文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啊，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种啊，第九节的这个前半句讲的第一种啊，是出于人的信仰，是出于人的讲论，是出于人自己悟出来的人生道路，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样人呢，他自己决定自己信什么，他以自己定了个标准来去判断信仰。但是后边却说，唯有耶和华预备人的脚步。我看哈，唯有耶和华预备人的脚步。也就是说前半句呢，你可以用箴言书十四章十二节来解释，叫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什么，死亡之路。但是后半句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只有在教会当中，只有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脚步才能够不断的被建立，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去走永生的道路。 好，来看第十节。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原文的意思，这个王是单数。他说那位君王，他的嘴上有预言，这个神语就预言的意思哈。说审判的时候，他的口啊不会出错。这位君王是单数，他指的是万王之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他的嘴上有预言，并且他的预言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而且我们的耶稣呢，他不光讲道，他不光发预言，他将来还要负责审判，甚至说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审判不会出错。因为约翰福音五章这样说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看，上帝把权柄，把上帝把审判的权柄赐给谁啊？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五章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怎么样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耶稣的话绝对不会有错啊，去看新约圣经去相信就行。另外一个，将来是耶稣来审判事情。十一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砝码都为他所定啊。我们来看啊，前面的时候呢，在箴言书十六章开始的时候啊，有一节是说哈啊，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善啊，是吧？有耶和华判断人心。在十六章十一节呢，就更详细的讲了上帝的审判的标准是公平公道的天平和秤，而这里面所有的标准、所有的砝码都是上帝亲自定下。你看吧，这个十一节前面那节第十节讲啊，王的口中呢有神语，王审判的时候不会出错。为什么王审判不会出错？因为标准是他自己定的啊，因为他就是标准，他的标准就是圣经，就是话语，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旧约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罪的问题上，在砝码的问题上，我们不要随便发言，不要给上帝讨价还价，不要说哎这个事儿我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以基督的话为标准啊，这也代表着对上帝话语的顺服。十二节，作恶的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啊。我们来看啊，在这里这个王啊，也是上文所说的那位大君王啊，说他憎恶作恶的，大家明白哈，他憎恶作恶的。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都是作恶。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作恶的，所有的不信的，都为那位君王所憎恶。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后半句说，那位君王的国位啊，是靠着公义建立，这个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义。所以说，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啊，有婴孩赐给我们，有一子赐，有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掂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来重点谈一下这个义哈，就是说上帝的那国，天国，耶稣的那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义来维持的。这个义在原文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也就是说，上帝的国是靠因信称义来建立，上帝的国不是靠人间的公义来建立的，上帝的国是靠着 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来存在下去。也就是说，这国的背后关乎信心，关乎真理，这样的说，关乎着因信称义。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啊，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啊，这里是不是还是在说这位君王？你发现这几段哈，一直在讲耶稣喜欢什么，那么君王喜欢什么？你要怎样去讨他的喜欢？第一，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公义的嘴，你要知道哈。第二个，喜爱什么呢？说正直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人讨上帝的喜悦，首先你要注意，我们是要讨上帝的喜悦，讨上帝的爱，而不是去讨人的喜悦，不是在乎人说什么。而且这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不是说像那些中国教会说的啊，他在乎你行为好，在外面表现上，不是，他首先先看你嘴，他喜不喜欢啊。也要说他喜欢的竟然不是什么所谓的好行为，而是好嘴。你注意啊，什么好嘴呢？第一个是公义的嘴，有这张嘴哈，首先呢传的必须是福音啊，我这张嘴传到人嘴，包括教会每一个人的嘴，你宣讲的必须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必须是上帝赦免的真理。第二呢，你要说正直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正直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你讲的道，你讲的话必须是正确的，大家要明白哈，必须是正确，必须是符合圣经的。另外一个，你说话不要绕弯啊，你不要绕来绕去，你说话直来直去即可。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什么，出于那恶者。所以说这样的嘴哈，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仆人，这样的基督徒，会让上帝喜悦，并且他会一直爱。好，我们来看十四节，十四节还是提到君王啊，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只息王怒。这里哈，大家注意了，原文是这样说，那位君王啊，他的愤怒啊是那些死亡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他。有说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眼中哈，尤其很多时候觉得啊，耶稣是一个圣诞，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的形象啊，他光知道爱爱，光知道形象。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他会发怒。他发怒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他会把人杀掉。咱们要注意哈，我们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但你不要忘了，他有发怒的时候，他发怒的结果，圣经说是杀人的使者，死亡的使者。所以说，上帝的愤怒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死亡。我们基督徒所想的就是如何逃避上帝的愤怒。圣经说，唯有依靠上帝的智慧，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成为一个有真理的人，然后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平息他的愤怒啊。这个平息呢，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赎罪、化解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哈，你去看出埃及记逾越节那一天啊，上帝让以色列人把逾越节的羔羊宰了，然后把血怎么样撒在门楣上，后边说哈，那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啊，看到你门上有什么，有羔羊的血，就避开你，不击杀你，说这例你要守着，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所有罪的，所有没有得到赦免的，所有没有信靠耶稣的啊，你将来都会被灭掉，你将来都会被这上帝的愤怒所吞灭。但是智慧的人，就是真基督徒，就是真牧者，就是那些真正相信的人， 他会持守着赦罪的真理，就像逾越节往门楣上抹血，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说，智慧的人坚持就会听到，坚持给人施洗，坚持认罪礼，坚持领圣餐，为的就是逃避上帝的愤怒，为的就是止息上帝的愤怒，为的就是使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罪得赦。这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就是给人赎罪，就是给人遮盖罪，就是认罪悔改归向永生。十五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哎，大家注意到没有，还是在讲这位君王，还是在讲这位耶稣。耶稣说呢，他说王的这个脸，王脸上原文的意思是王脸上的光是生命啊。后边提到王的恩典呢，好像带来春雨的那样的云。要说我们这位王呢，是万王之王，他脸上有光，甚至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并且这真光，这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使我们得到永生。后边这半句大家注意哈，你要去理解，他说上帝赐我们永生，赐我们生命，这是他的恩典。什么样的事情是上帝的恩典？怎么来形容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圣经说他的恩典好像什么春雨，春云时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恩典好像把那春雨带来那片云啊，下来之后你会感到非常的滋润，非常的美好。因为怎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上帝的恩典给人，给那些在律法之下不得释放的罪人，在律法之下苦苦去苦修的那些罪人，是最大的福音。弟兄们，一个没有经历过行为称义的人，一个没有经历过律法之下那种不得释放的人，他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恩典。只有在那些在世界上吃过苦头、经历过异端异教的人，他才知道这恩典是甘甜的恩典，是真正的福音。因为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给我的感觉才像是带来春雨的云，而不是给你下刀子的那种云。大家要明白哈，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啊，路加福音四章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耶稣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我明白真正的福音之后，当我明白因信称义，我明白上帝的恩典之后，人的那些言语，那些对我们的诽谤，对我们的捆绑，不再有任何效果啊。上帝把我们从律法主义、从生命神学当中释放出来，所以说他的恩典好像春雨，叫什么春雨时雨啊，就是带来春雨的云彩。所以说后半句呢，告诉我们，你要通过这句话来分辨你所听到的是不是福音。那个人讲你是靠自己还是靠耶稣，是靠恩典还是靠善行，你就看一看他讲的恩典，他讲的福音到底像不像这片云。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听懂没？在十六节当中哈，这个智慧是单数，这个聪明也是单数，只有一个智慧是耶稣基督，只有一种聪明是从上帝那来的聪明。箴言书八章十九节说，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说啊，说你得到那一个智慧，得到耶稣的真道，胜过得到银子。第二句说，你选择那聪明胜过选择银子，这个选择原文就是拣选的意思啊。 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在对我们做引导，对我们的价值观做一个引导啊。他首先告诉我们，你来教会要得什么，大家看到没有哈？你是得智慧呢，还是要得金子呢？你是在这个信仰当中选择追求啊，那真正的聪明呢，还是选择追求银子？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来教会的人要好好清楚的想一下，尤其是我们在学习了三年真道啊，接下来要进入更深、更大的学习的时候，你要想明白，你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今天每天来，每周来这样两次聚会也好，你坚持学习福音课程也好，你为的是什么？因为你想要得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你应该是要得到智慧，应该是要得到聪明，而不是得到金子和银子。这里的这个选，这里这个得，它将决定你的信仰动机是什么。你看什么是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你是爱真理爱世界，还是爱金子爱银子？上帝说你自己选择吧。十七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大家注意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你注意它的重点是正直人的这个正直。大家注意哈，后边呢提到一个要保全什么？保全性命，保全生命。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远离恶事，远离上帝所憎恶的那些恶事，唯一的道路就是你守在上帝给你预备的那条正路上。你守在聚会听到，守在爱神话语的那条道路上。你要去爱上帝的话语，胜过爱世界、爱金钱、名利、地位。另外一个最重要一点，你的信仰要正确，你的心在神面前要正直。好，往下看，要持守你所听说的道，要持守你的信仰，因为这关乎你永远的生命，这关乎你能不能在上帝面前继续活下去，也能够关乎他还给不给你机会。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这个骄傲原文是自高的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狂心指的是心里高傲的意思，也就是说他都是在把自己往上抬啊。一种呢是外在的骄傲，看到没有哈，但是外在的骄傲源于什么？源于里面的骄傲。这个骄傲在败坏以前，这个败坏原文就是砸碎的意思啊。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自高不是向人自高，是向神自高，向教会自高，向上帝的话语自高。而且这个自高呢，它原文表示这个人有一种优越感，他对上帝的话语有一种优越感，他对教会有一种优越感。圣经说他最终会被绊倒，会被绊跌啊。耶稣那个路加福音2:34说啊，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也就是说，这些高傲的人，这些在神面前自高的人，在教会面前，在真理面前自高的人，他的结局就是粉碎，就是毁灭，就是绊倒。源自于什么呢？源于他心里的骄傲。也就是说，他心里并不真正领受所听所学的真理，所以说他有一种优越感。十九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有什么你注意了哈，这里有两节经文，他前后讲两种人，也可以说两种教诲。第一个哈，是心里谦卑的人与什么人来往？穷乏人来往。要说这里呢与前面刚好相反，前面是高大啊，有自高自大有优越感的人，是圣经给出定义要灭亡和跌倒的人，而十九节所讲的是在天国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往下看，首先这个卑微谦卑，它指的是认罪 悔改，服下自己的身价来到教会聚会听道。这样的人呢，要和什么人来往呢？要和贫穷的人啊，要和卑微的人。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上次讲过，虚心呢，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原文的意思是灵里贫穷，也就是说谦卑的人跟谦卑的人在一起啊，谦认罪悔改的人跟认罪悔改的人在一起，承认不自己不足无知的人，愿意聆听真理的人，跟那些聚会听到的那些属灵上谦卑的人在一起。但是后面说什么呢？圣赐跟骄傲的人同分辱。我们来看另外一种人哈，另外一种人是骄傲的人，就是上文所说的灭亡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骄傲的人哈，他对别人有抢夺，他对别人有一种伤害。为什么？因为要分辱物嘛，啊。也就是说，高傲的人呢，他不但内心高傲，并且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他要联合起来害人，然后在被害者身上去分战利品，去分辱物。要说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只能去接纳谦卑的人，接纳悔改的人，与这样的人一同奔走天路，但是绝对不可以那些高傲的人、自大的人、贪婪的人、欺压、伤害、合谋、贪恋别人的人做这种，就是说分辱物取利然后去伤害别人的人，在这种事上有份。所以说这些呢，它指的是两种教会，也指两种。我来看二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啊。这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什么叫谨守训言？就是就会听到留守真理的啊，原文的意思是会一直得到好处。后面说什么？就是信靠耶和华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他是有福的。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强调是信靠，依靠最大的体现就是坚持相信上帝的话语，坚持就会听到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重点。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啊。我们等候上帝让我们明白真理。二十一节，心中有智慧必成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啊。这里的智慧是单数啊，这里的聪明呢也是指，那就是说从上帝来的聪明。而且注意啊，这后边说口中有什么甜言啊，这样的事情呢会一直增加人的学问。我们往下看，弟兄们，这里你首先明白什么叫通达人哈。通达人的原文就是明白人的意思。什么叫明白？就是说你不单来聚会，而且你听明白，并且听进去、领受进去、相信进去啊。后边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传真道的口，传真道的仆人和传真福音的基督徒啊。他用了一个词儿，说他的口啊是甜美的啊。也就说这样的人呢，他口里讲的是恩言，讲的是赦罪之道，不是定罪之道，也不是律法主义。说这样的讲道，这样的口呢，将带来人不断的增长学问啊。所以说你看这一节哈，这一节主要是在讲教会啊，主要是在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好，来看二十二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啊。我们来看啊，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是说，对于拥有智慧的人来说啊，这个他就是智慧，说这个他这个智慧就是他生命的源泉。后边说，你对愚妄人的训诲，就是说在这个愚妄人看来是愚昧。什么意思呢？对于被圣灵充满的、有真智慧的、愿意追求真理的，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 就是这个信徒生命的源泉。但对于愚妄人啊，在属灵上愚妄不愿接受真理的，你对他讲道他都觉得你是愚蠢的啊。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这是两种对比。这里指的是对教会对教会听到不同的态度，前者追求真理得到永生啊，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后面呢就是愚妄人，愚妄人来教会不是追求永生的，他对所学之道厌恶，他觉得烦，他认为这些讲道和这些讲论都很愚蠢。其实不是讲道愚蠢啊，也不是讲道愚蠢，而是他自己愚蠢，因为他里面没有上帝的智慧。23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智慧人的心啊谨慎他的口啊，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坚持聚会的人呢，第一他会谨守自己的口，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并且呢不是说他聚会越聚不会说话了，他在聚会听的过程当中他的口会增长对真理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和领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他很有意思，其实你看一个人是否是有智慧哈，你看一个人他是否是上帝所爱的，你要看他在教会里他嘴上说什么，以及他听到两三年之后他嘴上说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他的信仰。我前期说过哈，我有时候在教会讲到两三年，最后人给我扯啊，你怎么光讲信心不讲行为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心里信的是什么，你嘴上传的是什么。而且你在经历过两三年的这样牧养和听到之后，如果你的嘴里还是那些愚昧的话，那就足以证明你这两年没有听进去。好，来看24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啊，在这个良言是复数哈，指的是圣经的话语，也指的是那些出于圣经的讲道。说这良言啊，好像蜂房蜂巢，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吃完一次这个蜜就吃完了，这个蜜会源源不断的供应出来，是活水的源泉啊，是真教会真仆人。而且这些良言呢，使人觉得怎么样？甘甜，而且使骨头，使你里面那些热病得以医治。所以说，出于基督的讲道呢，如同蜂蜜的源泉，使人得着赦罪的真理，使人心里觉甘甜，并且医治人里面的热病、大麻风、嫉妒以及一切的从魔鬼来的疾病。所以说这良言也好哈，这甘甜也好，将分辨一个仆人一个教会是不从神来的。一个从神来的仆人，上帝赐的恩赐，他就成为上帝所设立的活水的源泉，会源源不断的涌出上帝的真理，而且他讲的道都是赦罪的道，都是医治人属灵疾病的道。25节啊，这些经文在14章也出现过。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听好啊，原文说啊，有一条路啊在人面前是正直的，但是他到了末了却成为死亡之路。要说起初看着是正路，末后怎么样？傻眼了啊！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啊，你不可行你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也不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圣经怎么讲，来决定会怎么聚，来决定这个基督的教会怎么去往下运行。因为你看为正的，很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一条死亡之路。也要说没有基督，没有赦罪，没有恩典，没有信心的道路，就是今天的普世价值，就是死亡之路。世人常说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但是在人面前看为正的这条路，最终是一条灭亡之路。26节，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好，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就相当于这句话中国人说啊， 人为财死，鸟为什么？鸟为食亡。要说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哈，一个没有在真理里面，一个不过教会生活的人，他所有的劳力啊，都是为他自己劳力。为他自己哪里呢？为他的嘴和为他的腹，因为他的口啊和他的腹啊逼着他去劳力。这个不一定指体力劳动啊。你天天脑子琢磨那些事情，你整天想的啊怎么去弄那些事情，通通称为劳力。也就是说，而且呢，这个劳力在原文表示艰苦的干活的意思。你注意这两个词哈，后边还有个催逼，这个催逼就是催促、激动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两个词都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说这样的人一生都是这样的，他不是未完成式，未完成式呢？当他就说表示完成式的表示，他这一生啊都是这样，他的一生啊都为自己活着，为他的肚腹活着。创世纪3:14说啊，说蛇哈，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现在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怎么样行走，终身吃土，这不为肚子活了吗？弟兄姊妹，这条道路哈是世人走的道路，是背离恩典的道路，是上帝咒诅的道路，从起初到末后都有人走这条道路。而且在罗马书当中16提到，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腓立比书3:18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什么？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乐。27，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原文说的更形象，原文说这个匪徒啊，他挖坑，这个匪徒他挖坑啊，而且这个匪徒啊，他怎么挖坑陷害人呢？他用嘴陷害人，他嘴上是什么？烧焦的火。什么叫匪徒呢？匪徒在圣经的原文指的是无用的人，或者说卑鄙小人啊，也可以说中国话叫下三滥啊。匪徒干什么呢？挖坑，或者说交易、算计啊，也可以翻译成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作就准备宴席，就是给你设局啊。他怎么设局呢？用他的嘴设局，他的嘴啊说话引诱你、诱导你，他嘴好像什么呢？好像烧焦的火。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假，他跟你说的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他只是通过谎言来欺骗、来坑人、来挟制你，这跟上文一样，还是在嘴上犯罪。28，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语。乖僻人一直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语。直接说6，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最恨什么？他心里恨什么呢？说谎言的假见证，并在弟兄中散播纷争的。这里主要指的是在教会当中的搅扰，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第一，散播纷争；第二个，离间弟兄们。而且啊，这种人呢，他第一个特点，圣经称他为乖僻人。乖僻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乖僻，就是说那种狡猾、绕来绕去的意思，就是说传话吧，但传一半，说话吧，偷换概念，说话绕来绕去，绕着说，主要指这样的意思。不是说正直人，不是说有事情说清楚，而是说通过歪曲、通过诡诈来传一些散播纷争的言语。另外一个哈，传舌，传舌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背后重伤、背后诽谤的意思，它指的是私下说不明说。好，继续往上翻一下，往上翻一下经文。也就是说呢，你能看到就是说，真人他混乱教会的特点，而且他 主要离间的是什么？密友啊，继续往下翻，这个密友啊，指的就是朋友、弟兄姊妹，指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要说这种人呢，是从魔鬼来的，他主要的目的是散播纷争，最终的目的是拆毁教会，用什么？用他的嘴。二十九节，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好，来看哈，这个强暴原文是残忍的意思，残酷的人，残酷人干什么？欺骗邻舍啊，领他走不好的道路。比如说二十九节接着二十八节的哈，上回那些恶人呀、乖僻人呀啊，他引起纷争，他分裂教会啊，他搅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把那些邻舍、把那弟兄姊妹啊，引到假道上去，引到人的道路上去，引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就是二十五节所说的，有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而且啊，这里的人是残酷的人，是强暴的人，原文是残忍的意思，也就是说，就是假先知，就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什么？残暴的狼。这种人欺骗邻舍，我来看哈，欺骗弟兄姊妹，欺骗邻舍，耶稣说盗贼来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这里进一步讲到这种人的残忍。然后三十节，眼目合闭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啊。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三十节主要指哈，也是指上面的这种人，就是离间教会的人啊，挑事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你注意啊，他眨眼，就这来回眨眼，他不说他眨眼啊，他给你使眼色。另外一个怎么样？他使嘴唇的，他给你就是抿嘴唇啊。但是为了什么呢？图谋乖僻，最终呢为了成就恶事。要说这种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哈，他不好好说话，你知道吧？箴言六章说哈，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化，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这些书十章十节说，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这种人是乖僻人哈，他预备了乖僻的话，最终呢是为了成就恶事。这里跟上面的几节是一致的。好，来看十六章三十一节哈。哎，你会发现哈，这个箴言书啊，他总是在把教会里的这个正面例子和反面例子，然后这样交叉对应的来讲。哎，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开始讲好的了哈，大家听好。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啊，有的人说啊，这是教导我们要尊重老人啊，弟兄姊妹跟你说不是的。你首先注意哈，白发是什么的冠冕？荣耀的冠冕。你这个荣耀的冠冕在什么地方能得到？是在世界上吗？不是，在公义的道路上才能得到。这些说二章二十九节说，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听我没听好啊，这里的白发，这里的荣耀，这里的冠冕，不是说在世界上因为你老我尊重你，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在永生的道路上你一直坚持聚会，直到你的头发白了的那一天。也就是说，这里这个有白发有荣耀的这个老人，他不是一个老油条，而是一个罪得赦免，一个一生渴慕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因为他的这些冠冕，他的这些荣耀不是世人给的，而是在因信称义的道路上上帝给他的啊。所以说的弟兄姊妹，这里讲的这种人呢，是一生之久坚持聚会的人，直到他头发发白。教会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人，那真的是一种荣耀，而不像我们中国今天那些啊为老不尊的那些啊那些老油条，真的是不一样。而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哈，保罗说过啊，这个外体虽然朽坏啊，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样的老人呢，这样的基督徒，他坚持聚会，他盼望那永远的荣耀。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你注意这里哈， 这里强调过有两种人，一个是胜过勇士的人，一个是比攻下城墙还好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轻易发怒。另外一个是制服自己的心。要说在上帝眼中哈，这个勇士都不算什么，攻下一个城墙都不算什么。你靠主啊，忍耐你的那种易怒啊，你靠主制服你那颗不服的心，这个才是神给你的功课。所以说这里主要呢，你看这个32节它指的谁呀、啊、指的就是刚才那个白发有荣耀的老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一生忍耐机会，他一生靠主，他虽然有时候听到吧觉得啊可能不对劲，可能被扎着了，但是他不轻易发怒。上帝说这种人啊胜过战场上的勇士，而且他在教会生活当中靠着圣灵，靠着真理，制服了自己那颗悖逆刚硬乖僻的心。上帝说这强如攻取一座城墙。33节，先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大家注意哈，这里原文的意思啊，说这个签儿啊从怀里被甩出去啊，这是在人看来一个人的动作，但是后边说哈，说他的断定就是他甩到哪儿，这个签最后哪面，这个签最后断定的是什么？全部出于耶和华。16章33节对应的是16章1节，16章1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啊，你怎么琢磨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舌头的应对什么？出于耶和华。然后箴言书16章33节最后的时候以什么字作为结尾呢？说你这个签啊放在怀里，你扔出去，但是最后上帝来判断这些事情成不成。首先你看啊，原文那次是从胸怀里扔出去，这个扔在原文指的是猛烈的扔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你使多大劲啊，你在那就是咬着牙切着身。弟兄们，我再说一下，这个签啊，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签不是今天你算命啊，抽签是从我们基督教来的。最早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大祭司以色列人决定一个事情出不出于神的时候，圣殿里要撤签啊，要抽签看怎么做，包括打仗也是抽签。这个跟那异教不同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不是他们的。也要说这句话告诉我们哈，无论你使多大劲儿，你咬的牙也好，你就见过身也好，你朝多远地方扔，最终这个签儿它落在哪儿，最终这个签儿它上面写什么，决定于你吗？不决定。也要说这句话告诉我们哈，基督教与一切的异教和邪教区分开来，它不靠人的能力，你力大白大。要你祷告多狠，你求多狠，你又抽自己又进食也好，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往下看哈。重点是合不合圣经，合不合上帝的心意才是重点。所有出自上帝的祷告，所有出自上帝的祈求，不用使劲，不用去用人的方法去成全，上帝自己会为你成全。但如果是出于人的，你就是抡圆了胳膊把这个签扔出去，那不好意思，上帝不会理你。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怎样建立，教会应该怎样运行，重点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啊你觉得我好我有什么感动我怎么去做，而是看合不合上帝的心意，合不合上帝的真理。这是这节经文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含义。所以说16章哈，你会发现哈，他第一节就说啊，人的计谋出于人，但是怎么样判断出于耶和华。16章结尾的时候说，这个你去扔签也好，你怎么去使劲也好，但最终这个签谁来决定？上帝来决定。所以说16章呢，他告诉我们两种工作，一种呢是出于人的筹算，是出于人的努力，是出于人的算计；另外一种是出于圣经，出于真理，出于圣灵，出于上帝的旨意。我们要靠着主，把自己的教会，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信仰放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只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他能决定一切。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